但是最少这是个很重要的试验，因为在这一次总算是给米利安找到一个机会了。其实他里面已经不平了，其实他对于摩西的嫉妒老早就有了，那些毁谤的话是等到他在摩西身上看见他有一个弱点被他捉住了，很可能那是弱点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很多人认为说，这个摩西并没有错，因为第一个，很可能摩西那个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死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古时的女子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娶，迦南的女子不可以娶。那么所以有人认为说摩西没有错。但是让我们退一步，假定我们不知道摩西对和错，但是你可以知道说米利安终于找到个机会了。结果呢，他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实在说来，如果摩西蒙恩的话，亚伦也蒙了很多恩典，摩西也米利安也沦摩也蒙了很多的恩典。在米利安的感觉，他一辈子每次看见摩西都有成就感，是不是？他总是讲，是我创造了你，是我把你拉上来的，那次不把你拉上来怎么会有你呢？所以你知道说，这个米利安虽然口里没有这样说，但是你知道人的骄傲，人的肉体的败坏，你知道他迟早总希望说，既然我对你做了这么多，我总希望你在很多地方你能够承认我，能够在许多人面前好像 recognize， 就是你等于承认他，承认他的成就，承认他属灵的情形。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许多经验事情累积到一个地步，那么有一天你看见连米利安都说了毁谤的话，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那么重要在这里，在我们不知道摩西听见没有听见以前，圣灵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然后下面圣灵下了个暗语，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讲到摩西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特别在这里，一个领袖最大的试验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忍受顶撞。领袖们最大最大的试探，许多时候你知道，很多做领袖的在教会中负责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呢？他们的难处就是什么时候别人意见和他不一样，什么时候人站在他对面，什么时候人攻击他们，你看他怎么反应。所以你倒说，这个人是不是个领袖，这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普通来说一个肉体会激动另外一个肉体的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看摩西圣灵他有一个姿态，这个姿态叫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么你根据其他时候的反应，你知道当摩西和亚伦被攻击，常常他们伏伏在地，这是他们第一个反应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当连他自己的姐姐都起来毁谤他的时候，是神圣灵在那里为摩西表白说，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段的故事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摩西的一生一共是三个四十年，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长大，第二个四十年我们知道说他自己在旷野里面，这是第一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在米甸旷野。然后第三个四十年，他带着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好了，这个第一个四十年他觉得我什么都不是，第二个四十年觉得我是什么他第一个四十年，因为他在埃及王子嘛，他觉得他了不起， 那么第二个四十年，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以后，你看见经过了四十年，他你看跟雅各不能比，雅各二十年牛群羊群无数，经过四十年以后啊，摩西那个赶的羊群还是他舅舅，还是他这个岳父，还不是他自己的。那么而且呢，你看见四十年呢都是对羊讲话，根本不对人讲话，所以后来难怪他说我是左口笨舌。你看看一个人一天到晚跟孩子在一起一定讲孩子的话，跟羊在一起一定讲羊的话，四十年以后他本来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新约说的，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结果四十年他觉得他不会讲话了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经过四十年圣灵的工作以后，他本来说我行，现在我说我不行，本来说我不能，现在我说，本来说我能，现在他说我不能，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。然后第三个四十年只有神能。所以这就是荆棘在火焰里面，所以他就是那一重的荆棘，但是火焰仍旧能够在他上面燃烧。所以他一生的故事就是三个阶段，从我本来是什么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，现在只有神是。从本来我不能，我是能，到了后来经过第二个四十年我不能，到最后只有神能。第一个四十年你记得吗？人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当他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，人家说那个埃及人，因为他在埃及皇宫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所以他一举一动都像埃及人一样，难怪他说那个埃及人。所以第一个四十年当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给人的感觉他是埃及人，他是世界人。到了第二个四十年，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，他快八十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篇，诗篇九十篇，那里告诉我们是神人摩西。所以你看见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，神把一个埃及人变成了神人，现在在他身上你能看见神的味道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三个四十年，神开始用摩西了。那不要忘记，神找到一个机会做一个见证，他说摩西我的。不要忘记，第一个四十年埃及人，第二个四十年神人，第三个四十年神的仆人，神说我的仆人。那请问大家，神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说我的仆人？在这个场合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第十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到会幕这里来，他们三个人就都出来了。然后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你米利安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？那么不也与我们说话？如果神与你们说话，你们就是先知了。好了，如果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就是如果米利安也好，这个亚伦也好，如果你们有先知的话，那么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有没有？这是我们，这是神问的第一个。神第七节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当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，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，反而神为摩西表白。而他介绍摩西的时候，他说我的仆人 My servant。 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表白句比这个表白更安慰了。然后呢，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。神替摩西说话。然后第八节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。所以摩西有一个尊荣，神每次对他说话都是面对说话，而且不用谜语的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？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他说，你们回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什么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云彩就从会幕上面挪开了。结果他们没有想到，神的手已经落在米利亚的身上。米利亚的光景就是麻风所显出来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米利安实在是个可爱的，是他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。当他唱歌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米利安是属灵的米利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经过了那个经过了西乃山那面镜子以后，不光是百姓的肉体暴露了，连领袖们手里面的肉体也暴露了。教会里面不光是出蒙恩的，不光是幼稚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的肉体，你看见在带领的人身上，在长老们的身上，在领袖们的身上，你看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给我们看一幅的图画。你看着现在我们看见结果，摩西就长了大麻风，那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那么就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亚伦一看见以后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肉体所显出来的情形就这样的情形。我们知道保罗他的感受最深刻，他讲的肉体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原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刑罚，那个刑罚是让一个犯人和一个死人死尸绑在一起，眼睛对眼睛，鼻子对眼鼻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当保罗面对肉体就像这样一个像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，弟兄姊妹，在旧约是米利安的故事，在新约是保罗的故事。他说，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米利安是如此，亚伦是如此，后来连摩西也是如此。你看见吗？他虽然在全家尽忠，但是最后因为他得罪神，因着他肉体的发作，他再也不能够进迦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肉体就是肉体，小弟兄的肉体是肉体，大弟兄身上的肉体也是肉体，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的肉体肉体长也是肉体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神的手在米利亚身上，所以经过七天以后才能够接近。所以你看见本来大家应该起行了，结果因着米利安的缘故，大家都单延了七天。然后从那里呢，百姓就从哈西路起行，然后呢就到了加底斯，就到了巴兰的旷野，在那里安营。所以这个故事呢就一步一步的就继续的就往前。那我在这里稍微的说一下，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里面几张照片，尤其是哈喜路，这个哈喜路如果大家读它的意思是包围的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如果今天大家到个哈喜路，你看见它的很特别，就是它事实上呢，那个营地啊是自自然然用石头包围起来的。那些石头呢，因为它里面含有铁的成分，那么同时呢很有意思，那个石头很像大理石一样，但是它又是粉红的，所以你非常壮观的，你看见你要进到这个哈喜路，你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弯，然后你进去以后，那么是很自然的营。所以在哈喜路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营地呢，一面当然也能保护他们自己。你看见，因为如果你四面是一个很自然天然的营地的话，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。那么而且因为它有这样的一块像石墙一样盖起来，石墙包围起来的一个营地，那么很自然就有营外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 到那一带去的话，你很容易知道，你很容易看那个环境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营外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大部分就是米利安关禁闭的那个七天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营里面等候了七天，因为其实那个云彩已经